汤汉，字伯济，饶州安仁人。他与兄长汤干、汤金、汤忠都知名于当时。柴中行见到他们后，认为他们很奇特。甄德秀在潭州时聘请汤汉为宾客。汤汉曾拜访赵汝谭，赵汝谭说这是第一流的人才。江东提刑赵汝腾向朝廷举荐汤汉，皇帝下诏免去他参加借试的环节，直接充任象山书院堂长。后来他参加礼部别院考试，名列正奏名，被授予上饶县主簿的官职。江东转运使赵希系上奏说，汤汉是如今海内知名的士人，怎么能让他像州县小吏那样被驱使呢？皇帝下诏提升他两级官资，差遣他为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院长。淳佑十二年，汤汉被差遣充任使馆教刊，后改任国史实录院教刊。适逢发生大水灾，他上密封奏章说，君主内心是恭敬还是放肆，这实际上是上天喜怒的缘由。一个念头的恭敬，上帝就会降临到你身边，祥风庆云就会由此产生。一个念头的放肆，上帝就会震怒，妖气阴灾就会由此发生。随后又发生火灾，他应诏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承担天下重任的人，立心不可不公正，守护天下重器的人，持心不可不恭敬。陛下承受皇天的眷顾之命，接受祖宗留下的宝图，就不应当顾念私恩。作为天下共主，作为亿万人民的命运寄托，就不应当厚待私亲。大臣和近臣以及各种执事官员都是陛下所倚仗的，就不应当信任私人。三省和枢密院是陛下的朝廷，是发布号令施行政策的地方，就不应当有司令。四海九州广阔疆土都是陛下的仓廪府库，就不应当积聚私财。陛下对于皇天祖宗的恩德不能长久思念，却去报答私恩；对于黎民百姓的疾苦不能深切体恤，却去使私亲富贵。朝廷中的公卿，他们的信任不如进席之人深厚。中书省制定命令，其颁布执行不如那批专断，那么陛下立心已经不能完全符合天下的公道了。以往陛下对上敬畏天界，对下顾念人言，在内受制于权臣，在外畏惧强敌，恭敬之心既不敢完全松懈，那么私意也不能完全施行。近年来天界人言已经玩忽轻慢，贪着之人把持国政，贪得无厌，他们既然将要肆意行私，就不得不放纵陛下为所欲为。于是从前的敬畏之心全部忘记，而一念之私开始四处蔓延而不可遏制了。姑且以近期的事例来说，定策的碑文忽然从宫中传出，过去并不想亲自撰写其文，贵戚子弟交错分布在朝廷内外，过去不像这样放纵。土木之祸，辗转流毒，诉讼中的细小纠纷，虚吏贱人都能借助群烟的势力直达深邃的宫禁，过去不像这样炽烈。御笔的发出，对上废弃朝廷法令，对下侵犯有私职权，过去不像这样频繁。贿赂的通行，书信财务的操弄，过去不像这样明显。所以陛下之所以不能承担大任，守护重器，以至于招致怨恨，埋下祸患，起始于立心不公，完成于持心不敬，以私意为主，并且放肆的施行，这就是感动天地，而水灾火灾迅速发生在数月之内的原因。陛下怎能不赶紧制定治乱持危的策略，而还可以用平常玩忽轻慢的心态来对待呢？被授予太学博士，轮对时他说，太祖的天下毁坏一半的是蔡京、王府，高宗的天下毁坏一半的是郑清之。又说，如果有志向，那么纲纪必须先端正，根本必须先加强，藩篱必须先巩固，这样之后才能心广体盘，从容自在，其乐无穷。舍弃这些不努力，而只以九重深宫的片刻舒适为乐，快乐到极点再思考，我有朝廷却不能治理，我有黎民却不能保护他们，起身看看四方边境，外侮又到了。即使有正位的音乐，燕赵的美色，建章的华丽，琼林的积蓄，又有什么快乐呢？被赵氏管职，升迁为秘书省校书郎。皇太子加官，他被差遣充任太常博士，担任宾客赞礼，受命进献官箴，皇帝下诏让太子拜谢。升任秘书郎，轮对时极力陈说边防事务，认为如今扶危就乱没有别的策略，在于君主清心无欲， 用尽天下的财力来整治军队。大臣攻心无我，用尽天下的人才来加强根本，或许还有从灭亡中求生存的道理。提举福建长平，弹劾福州守臣史延之，泉州守臣谢植，被召为礼部郎官兼太子侍读。不久以直华文革福建运叛的身份改任宁国府知府，升任提举江西长平兼知吉州，调任江东运叛知龙兴府，被召为上左郎官兼太子侍读兼玉牒所检讨官，入朝奏对，希望陛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虚心放下身段，发扬大公之道，开启不讳之途，使朝廷之上光明透彻，而没有邪恶的根基来干扰正道，四海之内欢心沟通，而没有怨戾之气来破坏和谐。臣的忠爱之心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升任太府少卿，升兼太子玉德，改任秘书少监。上书议论近年来董宋臣气焰熏灼，他的能力能除去台谏，排挤大臣，勾结凶恶之徒，恶德汇集，以致造成兵戈相寻的祸患。陛下清楚看到了他的原因，将他斥退远离，臣以为他已经隐灭寂绝了，哪里料到他会暗中消融后再次凝结，冰解后骤然聚合，既已获得自便，就图谋重新任用，凭着其罪责之余，一旦又让他出入宫禁之中，供职宗庙之内，这是严重触犯神人之怒，再次奠定祸乱之源，上下惶惑，大小切齿。而陛下正在为他辩明，大臣正在与他和解，臣私下为这种过分的纪律感到痛心。自古以来小人再次复出，其危害必然惨烈，他们将发泄愤怨，笑聚同党，颠倒宇宙，陛下的威神有时会不能自行，非常可怕。请求退休，被提升为太常少卿，太子写信勉励他留下。请求外放，以密阁修撰之福州福建安抚使，改任龙兴府知府。杜宗即位，召他入朝奏事，授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升任起居郎兼侍读，入朝奏对，说希望陛下持守一颗恭敬之心来端正各项事务，那么追养绩效用来报答先帝的必定更加隆重，先意诚挚用来侍奉太后的必定更加谨慎，爱护自身一定不应物欲扰乱平和，端正家庭一定不应私逆毁坏法度，政事一定出自朝廷并预防多头决策，人才一定通过公开举荐并深度绝邪门歪道，兼权中书舍人，代理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职学士，多次请求退休，被授予华文阁待制，知宁国府，赐金带。过了很久，又被召为刑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待制之福州福建安抚使，改任太平州知州，代理工部尚书兼侍读，以显文阁职学士提举玉龙宫，晋为华文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退休，去世享年71岁，特赠正封大夫，谥号文清。汤汉廉洁有操守，但于进取，著有文集60卷。何基，字子公，婺州金华人，父亲何伯卫任临川县丞，而黄干恰好主持县事，何伯卫让两个儿子拜黄干为师，黄干告诉他们必须有真实的心地，刻苦的功夫，然后才可以。何基恭敬地接受了教导，于是黄干随时引导，何基得以听闻学问的渊源之美，对于深微的言辞和奥妙的义理，他精心研究，深入思考，平心静气，等待贯通，从不掺杂自己的意见，不标新立异以为高深，也不随声附和而稍有改变，凡是所读的书无不加以标点，义理显明，意思清楚，有不带论说而自然显现的。朱熹的门人杨羽吏一见面就推崇佩服，来求学的人很多，何基曾说，为学立志贵在坚定，规模贵在宏大，充实践行，到死方休。读诗的方法必须先扫除胸中的杂念，然后吟讴上下，从容逢勇，使人有所感发，才算有功。又说用弘范参政大学中庸有不约而同的地方，又说读易的人应当完全去除焦灼固执，支离破碎的见解，以洁净其心，玩味精微的道理，沉潜涵涌，得到其根源，才可以逐渐观察遥相。因为他严格遵守师训，所以能精研义理，达到简约。王勃直至为弟子后， 何姬谦虚退让，不以失道自尊。王勃高明卓识，整理诸经，议论宏大，辩才杰出，质问疑难，有时一件事往返十次，何姬始终不变，等待他确定。何姬曾说，治理经书应当谨慎守护，精心玩味，不必多起议论。有想对后学说的话，要谨慎再谨慎。何姬醇厚坚定，笃实可靠，及其类似汉儒。虽然完全依据朱熹，但就其言论加以发挥，那么精益心意层出不穷。何姬有文集30卷，而与他问难辩论的有18卷。郡守赵汝腾任婺州知州时，邀请何姬讲学，他推辞不就。赵汝腾又首先向朝廷举荐他，又率领名从官一起推荐。通判郑士义、知州蔡抗、杨栋相继邀请，他都推辞。景定5年，下诏举荐贤才，特别推荐何姬与荐人徐己一同被任命天差婺州学教授兼吏泽书院山长，他极力推辞未完成，李宗驾崩。咸淳初年，被授予使馆教刊兼崇政殿说书，多次推辞，改任乘务郎主管西岳庙，最终也没有接受。去世，享年81岁。国子祭酒杨文仲向朝廷请求赐谥号文定。所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静思录》发挥。王勃，字惠之，婺州金华人。祖父崇政殿说书王师玉，跟随杨时学习《易》《论语》，后来又与朱熹、张氏、吕祖谦交游。父亲王翰任朝奉郎，主管建昌郡仙都官，兄弟都曾受教于朱熹、吕祖谦门下。王勃年轻时仰慕诸葛亮的为人，自号长啸。过了30岁，才知道家学的渊源，抛弃俗学，勇于求道。他与朋友汪开之著《论语通旨》，读到居处公直视镜时，警惕地感叹说，长啸不是圣门持镜之道，急忙改号为鲁斋。他跟随朱熹的门人郊游，有人告诉他何姬曾从黄干那里得到朱熹的传承，他就去跟随何姬学习，何姬传授他励志居静的宗旨，并作《鲁斋真》勉励他。他质朴实在，艰苦用功，有疑问一定向何姬请教。对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的标注点教尤其精密，他作《静斋真图》，每天早起拜谒家庙，至家严格整肃，夏天闭门静坐，子弟禀报事情，不穿戴整齐就不见。他年幼丧父，对待兄长非常恭敬。幼弟早逝，他抚养其孤儿，又割让田产给他。他聚集宗族，周济扶持他们。汪开之去世时，家境贫寒，王勃为他办理丧事并安葬。来求学的人很多，他教学一定先从《大学》开始。蔡抗、杨栋相继任婺州知州，赵景伟任台州知州，聘请他为吏泽、上蔡两书院师，乡里的年高有德者都执弟子礼。李宗驾崩，他率领诸生穿丧服在郡城哭拜。王勃曾说，伏羲效法河图来画八卦，文王推演八卦来合于河图，这是先天后天的宗祖。河图是竹为鸡偶相交，后天是同体鸡偶相交，只有四生属不动，以四成数上下移动，上偶下鸡，无不是自然。又说，大禹得道洛书而列出九畴，鸡子得到九畴而传授鸿范，范围的数字不期而暗合。鸿范是经传的宗祖吗？初一约五行以下65字是鸿范，五黄极以下64字是黄极经，这是帝王相传的大训，不是鸡子的话。又说，如今诗305篇，难道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去的诗，或许还有存于民间轻薄之口的，汉儒取来补亡。于是定二难各11篇，两两相配。把和比农矣，甘棠、归入、王风、萧去也有死群，删除正位迎奔的诗，又作春秋发挥。又说，大学的致知格物章没有王意，把知止章还原到听诵之上。说中庸古代有2篇，成名可以作为纲，不可以作为目。定中庸成名各11章，他的着实读见大多如此类。他去世时整理衣冠端坐，挥手让妇人不要靠近。 国子祭酒杨文仲向朝廷请求赐谥号文献。所著的书籍有《读易记》《函谷一说》《大象演义》《函谷图书》《读书记》《书仪》《诗辩说》《读春秋记》《论语演义》《太极演义》《伊洛经义》《演己图》《鲁经章句》《论语通旨》《孟子通旨》《叔父传》《左氏正传》《续国语》《捆学之书》《文章复古》《文章续古》《联络文统》《你道学志》《朱子旨要》《诗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尔雅》《六艺字源》《正史之音》《帝王历数》《江左渊源》《伊洛经义杂志》《周子》《发遣三昧》《文章指南》《朝华集》《子阳诗类》《嘉盛》《文集》。徐梦深，字商老，临江人，自幼聪慧，酷爱经史，下至拜官小说，过目成诵。绍兴24年考中进士，历任南安军教授，改任湘阴县知县，正值湖南统帅清查田亩，号称增加耕地税，其他县都奉命谨慎执行，唯独徐梦深认为本县没有新开垦的田地，租税无从征收。统帅怨恨他偏袒百姓，想从账簿中搜罗他的过错，最终没有找到，因此反而器重他。不久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当时朝廷商议改变二广的盐法，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植与东西路曹臣在边境集会商议。徐梦深随行，认为广西山林阻隔，只应仍旧实行官运法，这样不会祸害百姓。广东各郡沿江或许可以允许客商贩运，但不应仓促将二广一概推行。他的主张与胡廷植不合，胡廷植最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因客商贩运变法而升任转运使。徐梦深已经担任滨州知州，仍然认为之前的建议是阻碍法令，被罢官去职。不到3年，二广商贾破产，百姓苦于无盐，又重新实行官运法了。徐梦深淡泊于市境，常念及自己生于靖康之乱，4岁时江西发生战乱，母亲背着他逃亡才得以幸免。想详尽了解事情始末，于是搜集旧文，汇集一同，撰写了《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从政和7年海上之盟，到绍兴31年完颜亮被杀，前后45年，凡是敕令、制书、诰命、诏书、国书、奏书、记述、序文、碑志，记载无疑。皇帝听说后嘉奖他，提拔他为直秘阁。徐梦深一生著述很多，有《集卜》《贿赂》《读书记志》《集医录》《集仙录》，都以如荣二字冠名。他爱好学问，广博见闻，真是孜孜不倦，直到死而后已。开禧元年秋8月去世，享年82岁。徐梦深的弟弟徐德之，侄子徐天林。徐德之字思书，淳熙10年考中进士。不识者以廉洁官吏推荐他，以通直郎退休。他安于贫贱，乐于本分，不贪婪，不急躁，著有《左氏国记》《史记年纪》，并编写了《据婢妾比略》《鼓吹词》《郴江志》。徐天林，字仲祥，开禧元年进士，调任抚州教授，历任湖广总领所干办公室、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长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价格、宗学狱、武学博士。轮对时，敬言人主应当保持恭敬之心。奉辞仙都官，任惠州、潭州通判，代理英德府知府，代理广西转运判官。所到之处兴办学校，阐明教化，有人证。著有《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汉兵本末》1卷，《西汉地理书》6卷，《山经》30卷。辞官后，在萧滩上建亭，化严子陵像供奉。李兴传，字微之，是宗正四部李舜臣的儿子。庆元元年被乡里举荐，落地后断绝念头，不再参加科举，闭门著书。晚年因崔与之、许毅、魏了翁等前后23人联合举荐，从制治司被遣送前往京城，任使馆教刊，赐进士出身，专门编纂中兴四朝地记。刚完成3卷，因谏官议论被罢免，加授差遣任成都府通判。不久升任著作左郎兼四川制治司参议官。皇帝下诏不让他入幕府议事，允许他征辟官员，设置机构，继续编纂13朝会要。端平3年成书。 被召赴京城，任公布侍郎，进言：我听说大战之后必有荒年，因为杀戮众多，赋敛沉重，使百姓的怨怒之气上冲，阴阳调和到了这个极点。陛下应当与各位大臣扫除乱政，与百姓重新开始，作为消除厄运、迎接吉祥的计策。然而法纪弊病未曾改革，百姓劳苦不加安抚，既不能改变旧的状况，反而更加严重。所以帝王之德未能达到无过，朝纲或许苦于多乱，廉洁公正的官吏到处少见，而贪图私利无耻、敢于作恶的人挟持敌人兴兵作乱，从四面而起，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却希望五福齐备、百谷丰收，这是爬到树上去找鱼啊。我考察导致干旱的原因，一是河堤增多而百姓怨恨，二是流散无处归依而百姓怨恨，三是核查税收不实而百姓怨恨，四是超没家产不因罪过而百姓怨恨。所有这些都起于大战之后，而形势未能消除，所以越积越严重。成汤是圣主，而在桑林祈祷时还用六件事自责：陛下希望天下大治，至今七年灾疫饥荒，史书不断记载，是什么原因呢？朝令夕改，没有常规，是政事不节俭。行人资助，居者运送，没有停息之日，是一时百姓太苦。陪都宗庙工程繁多，是土木营建过多。前底的女道气焰炽盛，是女宠太盛。珍宝玩物的进献很少听说拒绝，是贿赂盛行。耿直恳切之言大多被厌弃，是谗言小人得势。这六件事中只要有一件就足以导致干旱，希望赶快下罪己诏，整顿六件事以挽回天心。群臣之中有进献聚敛掠夺之说，以求禁用的人一定重重贬斥，使他们不能向上污蔑圣德，那么即使干旱严重也可以消除。然而百姓怨恨于内，敌人逼迫于外，势穷势破，什么事做不出来。陛下即使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也不知用什么办法了。皇帝听从了他，不久又因进言被罢免，奉辞居住在潮州。淳佑元年罢辞，又恢复，又被罢免。三年退休去世，享年78岁。李兴传有史才，通晓典故，但他写作无列，向安世传记时褒贬有愧于秉笔直书的宗旨，大概因为他心中常重视川蜀，而轻视东南士人。所著成书的有《高宗系年录》200卷，《学义编》5卷，《宋诗训》5卷，《春秋考》13卷，《礼辩》23卷，《读史考》12卷，《旧文正物》15卷，《朝野杂记》40卷，《道命录》5卷，《西垂泰定录》90卷，《汴南迁录》1卷，《诗文》100卷。叶卫道，原名贺孙，以字行事，又改字之道，温州人。年少时刻志好古学，拜朱熹为师，礼部考试第一。当时伪学禁令施行，叶卫道回答学制策问完全依据程颐学说，无所避讳。知贡举胡弘看到后将他罢黜，说这一定是伪学之徒。落地后又跟随朱熹在武夷山中学习。伪学禁令解除后，考中嘉定13年进士，调任鄂州教授。李宗询问朱熹的门徒及其著作，不识者于是将叶卫道的品行学业上报，差遣他主管三省价格文字，升任宗学狱轮对时进言：人主致力于学问，是天下人的福气，一定要坚定志气，以坚守所学，谨慎细微，以检验所学，端正纲常，以激励所学，采纳忠言，以充实所学。至于口头奏对，又讲述帝王传心要诀与四代作歌作名的宗旨，最后说言语宣扬则力量减少，文辞盛则意义空虚。侍从官友推荐叶卫道可任讲官，于是授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按照旧例，说书之职只限于通鉴，而不涉及经书。叶卫道请求先讲《论语》，皇帝下诏同意。皇帝忽然问起鬼神的道理，怀疑博友之事涉及荒诞。叶卫道回答说，阴阳二气的散聚，即使是天地也不能改变，有死而仍然不散的，这是常态，有不得好死而郁结不散的，这是变数。所以圣人设立宗庙以区别亲疏远近，正是为了教育百姓亲爱 参赞化育。如今伯友因罪而死，其气不散，变成妖怪厉鬼，使国中上下不得安宁。于是为他立子，谢以继承其后，这样或许鬼有所知，而神没有不安宁了。这是讽谏皇子赵弘的事。三经用兵，朝廷大臣和边帅争相提出机会之说。叶卫道进城议状，认为开拓边境日益扩大，应援加倍困难，科派日益繁多，粮饷日益紧迫，百姓一旦无法活命，庞勋皇朝之祸立刻就会出现，这是先动摇根本，对外无益。在金言奏事时，没有一天不重申这一点，而洛阳军队不久已败亡传闻，于是人们认为叶卫道见微虑远。叶卫道所奏陈的没有一句话不是开导引导，切合君主自身，唐征博引，曲折推求，推及治国之道。升任秘书著作左郎后去世，讣告呈上，皇帝震惊悼念，拿出内库银帛资助丧事，升一级官职以任用他的后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所著有四书说、大学讲义、祭法宗庙庙享交涉外传、经言口奏、故事讲义。王英龄，字伯后，庆元府人，九岁通晓六经，淳佑元年考中进士，跟随王爷学习，调任西安主簿，百姓因他年轻而轻视他，缴纳赋税逾期。王英龄禀告郡守，依法惩处，于是立刻办妥。各军校想要作乱，知县翁府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王英龄以李小玉使他们降服，差遣兼平江百万东仓，调任浙西提举长平察言主管账司，不使者正灵以义礼相待。父亲去世扶丧，扶丧期满后调任扬州教授。当初王英龄考中进士，说道，如今从事科举的人沽名钓誉，考中后一切抛之脑后，制度典故全部熟悉，这不是国家所期望的博学通儒。于是闭门发愤，发誓以博学弘词科自显，借管阁的书来读。保佑四年考中该科。王英龄与弟弟王英凤同日出生，开庆元年也考中该科，皇帝下诏褒奖，加授差遣为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皇帝在吉英殿测试世子，召王英龄复核考卷。考卷评定进程后，皇帝想将第七卷改至第一。王英龄读后口头说，这卷骨一如归境，忠肝如铁石，我敢为的是庆贺。于是以第七卷为第一名。等到唱名才知道是文天祥。升任主管三省枢密院价格文字。升任国子录进武学博士。尚书说，陛下治理事务已久，希望天下大治已久。正值形势艰难，版图被外患侵削，人才缺乏而名利枯竭，应当努力行善，增进德性，不要自我沮丧懈怠。弘扬士气，使下情全部上达，掌握纲纪而明察委任，谨防左右而防止蒙蔽，寻求贤者以辅佐后代。奏对后，皇帝问他父亲名字，说，你父亲以陈善为忠，可谓继承美德。丁大权想招致王英龄，没有成功。升任太常寺主簿，当面奏对，说，淮边战事正紧急，蜀道极为艰险，海表上流都有藩篱唇齿的忧虑。军功未成却吝于赏赐，民力已困却加重赋敛。这不是休整和抵御的计策。陛下不要以安逸自乐，不要以谄媚之言自我宽慰。皇帝神色忧愁地说，边事很可忧虑。王英龄说，无事时深忧，遇事时不惧，希望抓紧预防，不要被蒙蔽所欺。当时丁大权忌讳谈论边事，于是王英龄被罢免。不久丁大权败落，启用王英龄任台州通判，召为太常博士，升秘书郎，不久间移进惠王府教授。惠兴出现，因照极力论述执政、侍从、台谏的罪行以及积累私财、推行公田的危害。又说，回应天变没有比挽回人心更重要的，挽回人心没有比直接接受谏言更重要的。堵塞天下人的口，挫伤直臣的气势，如何回应天变？当时直言的人大多触犯权臣之意，所以王英龄提到这一点。升任著作左郎，杜宗即位，代理礼部郎官，起草百官表。就治请求听政四表已经呈上。一天晚上入宫哭灵，宰相传旨增加撰写三表，王英龄提笔立即完成。 丞相总护丧事回京，辞位表三道，使者站着等待，王英龄从容交付。丞相惊叹佩服，当即授监礼部郎官，兼职学士院。马廷銮主持科举考试，下诏命英龄兼任全职学士院，不久又兼任崇政殿说书，升任著作郎，代理军器少监。在金言讲学时，恰逢人日下雪，皇帝问有什么典故，英龄用唐代李峤、李益等人的印制诗回答，趁机上奏说春雪过多，百姓饥寒交迫，陛下心怀仁爱，应当谨慎感应天象，升任将作监。皇帝临朝对英龄说，做学问要透彻了解古人的心意。英龄回答说，严肃恭谨敬畏，不敢懈怠荒废，能勤能俭，不让自己放纵安逸，以威严驾驭臣下，果断裁决事务，这是古人的用心。然而操持与舍弃容易在微小之处疏忽，兢兢业业常常在游玩享乐时忘记。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话。不久轮对时，英龄说，君主应防范尚未萌生的欲望，保持不间断的诚意。被提拔兼任侍立修筑官，升任全职学士院，迁任秘书少监兼侍讲。上书讨论世博事务，没有得到答复。恰逢贾似道被任命为平章事，叶梦鼎、江万里各自请求离职，贾似道也请求离职。英龄上奏说，孝宗时期缺宰相也曾超过一年，皇帝急忙取来奏章给他看。贾似道听到英龄的话，非常厌恶他，对包辉说，我赶走的朝官像王伯厚这样的人很多，但这个人一向有文学名声，不想让天下人说我抛弃世人，他何不稍微自我贬损一下。包辉把这话告诉英龄，英龄笑着说，冒犯宰相的祸患小，辜负君主的罪过大。升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冬天打雷，英龄说，十月的雷只有东汉多次出现。命令不专一，奸邪之人并进，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外部亲临内部，这是这种迹象。应当澄清君主之心，谨慎对待天命，体察天德，以回转天意。守成必须效法祖宗，治理天下必须总揽威权与福禄。贾似道听说后，驱逐他的决心已定。英龄递公文给阁门，要求直接上前奏对，说用人没有比先分辨君子小人更重要的。正把奏书藏在袖中等待朝班时，台臣急忙上书驳斥他，从此二使直接上前的制度就被废止了，以密阁修撰的身份主管重禧官。过了很久，被启用为徽州知州。他的父亲马总曾担任这个郡的太守，父老都说这是清白太守的儿子。他打击豪强，减免租赋，百姓非常高兴。被召入任秘书监、全中书舍人，极力推辞，不被允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升任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指陈成败逆顺的道理，并且说，国家所依靠的是长江、湘，凡是喉舌之地，商议不容迟缓。朝廷正像平时一样从容，事机一旦失去，怎么能自安？朝臣中没有人谈论边境事务，皇帝不高兴。贾似道又谋划驱逐他，恰逢英龄因母亲去世离职。等到贾似道在江上溃败，英龄被授予中书舍人兼职学士院，立即上书陈述十件事，紧急征讨，修明正行，激励廉耻，通达下情，寻求将才，训练军备，储备粮饷，举荐食材，选择地方长官，防御海盗，这些都是条目。并且说，图谋大患的人必须忽略细枝末节，追求实效的人必须去除虚文。于是请求召集各路秦王的军队，有能够率先到达的，应当后加赏赐，以振作勇敢之气，合力进攻作战，只有能战才能守住。进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迁任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发生日时，英龄奉诏论述答谢天界的五件事，陈述防御的十条策略，都没有被采用。不久转任尚书兼给事中。左丞相刘梦岩任用徐囊为御史，提拔江西制置使黄万旦等人。英龄峰还奏章说，徐囊与刘梦岩同乡，有任用私人的嫌疑。黄万旦粗暴乖戾，没有学问，南昌失守，误国罪大。现在正要引荐他们来帮助自己，善良之辈被他们迫害的，必定会携带家产离去。吴俊贪婪卑鄙，轻率浮躁，怎么能任用他？况且 刘梦言政令错误，拒绝劝谏，正直之言不敢告知。如今投降叛卖的人大多是他任用的人。书奏两次呈上，没有答复。出关等候命令，再次上奏说，因为危急而扰乱纲纪，凭偏见而违背公论，我封伯没能施行，与大臣意见不同，按情势不应留任。书奏呈入，又没有答复，于是东归。下诏命宦官谭纯德以翰林学士的职位征召他，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夺去他的要职，用清闲的官衔来优待他，这不是对待贤者的方式。英林也极力推辞，20年后去世。所著有《申宁集》100卷，《王唐类稿》23卷，《叶元类稿》22卷，《诗考》5卷，《诗地理考》5卷，《汉译文志考证》10卷，《通鉴地理考》100卷，《通鉴地理通事》16卷，《通鉴答问》4卷，《困学记文》20卷，《蒙训》70卷，《集解见作篇》补助急救篇6卷，补助王会篇40卷，小学干诸10卷，玉海200卷，词学指南4卷，词学题院40卷，姓氏急救篇6卷，汉志考4卷，六经天文编6卷，小学冯勇4卷。黄震，字东发，沁源府慈溪人。保佑4年考中进士，调任吴县县尉。吴县多有豪强势力之家，他们告发私人债务就交给县尉处理，百姓很多饥寒困苦，死在县尉士兵手中。黄震到任后不接受豪贵之家的告状，府衙下令让他代理县令。等到代理常州华亭时，都有很好的名声。浙东提举长平王华府征辟，他为主管账司文字。当时钱庚孙任常州知州，朱毅任平江知州，吴君卓任嘉兴知州，都倚靠受宠幸的人残害百姓。王华府病危，勉强起来弹劾罢免了3人，黄震帮助了他。沿海制治司征辟他为干办，提领浙西盐事他没有接受，改辟为提领镇江转班仓分司。公田法实施后，改任提领官田所，他说此法不便，不被听从，又恢复转班仓的职务。入朝任点教善军稽赏酒库所检察官，升任史馆检阅，参与修撰宁宗李宗两朝的国史实录。轮对时议论当时的大弊病，百姓贫穷，兵力衰弱，财政匮乏，士大夫没有羞耻之心，请求停止发放度牒给僧道，让这些僧道老死之后自然消失，收回他们的田产收入，可以富国强军，减轻百姓负担。当时宫中设置内道场，所以首先提到此事。皇帝发怒，批令降3级，立即离开京城。因谏官进言，此事才得以停止。出任广德军通判。当初孝宗向天下颁布朱熹的设仓法，而广德由官方设置此仓，百姓被缴纳利息所困，甚至以利息为本金，而利息都是横征暴敛，百姓穷困到上吊自杀。人们以为是朱熹的法规，不敢议论。黄震说不对，法规出自尧舜三代圣人，还有变通，哪里有先儒制定的法规不想着补救他的弊病的呢？况且朱熹的法规设仓归百姓管理，而官府不得干预。官府虽然不干预，但最终仍有缴纳利息的祸患。黄震为此另外购买田地600亩，用田租代替设仓的利息，约定除非灾年不借贷，而借贷的人不收取利息。郡中有慈山庙，每年汇聚江淮百姓来祈祷的有数十万人，祭品都用牛。郡中恶少携带兵器跳神迎神成为常事，争斗导致犯法。当地风俗又有自己带上枷锁自己拷打以求富的人。黄震见到他们，问他们原来是士兵，责令他们自己陈述罪行。士兵说本来没有罪。黄震说你们最多不敢对人说，特地祷告神灵以求免罪罢了，除以杖刑并示众。当地风俗还有所谓埋藏会，在庭院中挖一个坑，深宽各5尺，把祭祀的牛以及数百件器皿放入其中，用牛皮盖上，封好过一夜，天亮打开看东西不见了。黄震认为这是妖术，而且杀牛进行不合理法的祭祀，向各司报告禁止，断绝了这种活动。郡守贾藩士凭借权相侄子的身份骄纵不法，黄震多次与他争论是非，贾藩士逐渐不能忍受，上书说黄震扰乱政事， 黄振因此被解官。不久通判绍兴府捕获海盗，处死了他们。抚州发生饥荒，黄振被启用为抚州知州，单车急速赶去，中途约定富裕者和年长者到城中集中，不超过某日。到任后就在集市大书避敌者集，强敌者斩，关闭市场不卖米的登记名字，强行买米的斩首，坐在驿舍签署文书，不进州府衙门，不压制米价，米价日益降低，亲自煮粥给饥饿的人吃，向朝廷请求给予爵位赏赐来表彰劳苦的人，然后才进入州府处理政事。转运司下令州里购买米70000石，黄振说百姓的生计已经困顿，怎么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用没收官田的3个庄园的收入来应对。至于补课六经仪礼，修复朱熹祠，树立晏殊里门教旧学方，制作祭祀设计的器具，恢复风雷祭祀，鼓励百姓种麦，禁止进渡船，焚烧1300多艘船，用这些船的钉铁建造军营500间，这些都是好的政绩。下诏增加俸禄，于是升任提举长平仓司。过去有节官抗拒逮捕的事，关押在郡狱28年，活着的不到1/10，因为事情涉及尚书省，没有人敢判决这个案子，因为把节官看作作乱。黄振认为节官如同其他郡的节甲，不是作乱可比，况且已经经过多次大赦，于是都释放了他们。新城与光泽两地犬牙交错，百姓加息而居，每年常因捕鱼争斗。恰逢知县简雄为政扰民，于是百姓相互勾结抗拒，起事焚烧抢掠。黄振于是弹劾罢免了简雄，告诫百姓散去。当初长平有慈幼局，是为贫穷而抛弃孩子的人设立的，时间久了名存实亡。黄振认为在抛弃之后收养哺育，不如在抛弃之前保全他们，于是修改旧法，凡是应当免除而贫穷的人，允许理须向官府请求赡养，抛弃孩子的允许别人收养，官府提供粮食给收养之家，救活的人很多。黄振议论一法，先让县里核实百姓的产业，不使下户受上户的压制，大力兴修水利，废弃的碑堂，损坏的堰坝，以及被豪强所占有的都恢复了，改任提点刑狱，清理积压的案件，澄清民众的诉讼，威严如神明。有豪贵之家危害百姓，黄振查办他们，豪贵之家怨恨他，又强行分发富人的粮食给百姓，富人也怨恨他。御史中丞陈坚听信谗言，弹劾黄振使其离职，进谗言的人正是怨恨黄振的人。于是黄振奉辞云台官，贾似道罢相后，以宗正四部的官职征召他，将与于这一同担任监察御史。有皇亲国戚害怕黄振正直，阻止了此事，而于这也因直言离职，转任浙东提举长平，安抚饥民，将盗贼的萌芽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皇叔祖父福王赵宇瑞任绍兴府判官，于是黄振兼任王府长史。黄振上奏说，朝廷的制度尊卑不同，而纲纪不可紊乱，外臣虽是藩王，监司可以对他进言，如今做他的属官，岂敢检查他的过失，为什么从我开始又破坏这个法度，坚决不接受长史之职。朝廷命他进任是左郎官及宗正少卿，都不接受。黄振曾对人说，不是圣人的书不可看，无意的诗文不做也可以，做官时常常天没亮就处理正事，事情来了立刻决断，自己生活节俭朴素，别人有急难就周济他们，毫不吝啬。所著有《日抄》100卷。去世后，门人司事为文杰先生。